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天方夜谭》1001夜要讨论的主题是个人实相的本质的第623节。这一节是在1972年10月25号晚上9点45分上课的。罗在课前有一些注解，罗的注解说星期一晚上并没有上课，星期一也是他们的正式定期课，但是星期一并没有上课，而今天星期三真开始有一种很强烈的松弛感，这种感觉一直延续到晚上，一整天都有那种很强的松弛感。同时他在晚餐前躲着休息的时候说到了这本书的书名的最后三个字，这个书名是《个人实相的本质》赛斯书。这本书从第一章开始到第四章结束了，赛斯才给他自己所写的书定的最后的名字。罗的注解是说，请参阅赛斯的序言末尾的注。罗说，我们在1972年4月16号的609节说到个人实相本质的序言，经过了3个月又15天，赛斯才把他的书的书名给定下来了。罗继续注解，真说他并不想因为自己觉得这么样的松弛感这么舒服放松而延误了正式的课程。当我们在聊着一般性的健康问题的时候，罗说不知道为什么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有这么多人戴眼镜，我在此提到这个问题是因为在课堂中这个主题似乎出现了。在还不到9点45分的时候，真告诉我说，罗，你可以选择你是要先听赛斯对眼镜的说法，或者是先写正式的书，这两个频道都是开放的。所以显然虽然真觉得自己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舒服，可是却已经接收到赛斯的资讯了。罗说，我当然是选择书，而不是选择要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戴眼镜。然后真说，很奇怪，我知道第五章就在那儿，内容是有关于健康跟声音，有关于内在声音跟外在的声音。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这里的说法是对的，但在那一刻他无法就这个主题做进一步的发挥。各位有没有觉得非常的有趣，虽然赛斯还没有真正上升，可是信息已经先进了真的脑海里面了。前一秒钟还在想说我不希望这么舒服这么放松而延误了课程，而在这个同时却收到了赛斯的信息，有关于个人实相本质的正式的名字，以及告诉罗说你可以选择你要听什么样的课程。从这一点各位也可以很容易的想到，在我们脑中的这些思想到底有哪些是我们自己的，而有些是直接接收到其他的来源所给予的资料。这个时候的真基本上是还没有出体，是一个纯粹的如假包换的真，但是赛斯给他的资讯已经可以传过来了，而且可以直接在他的脑海中出现。当然我们上课的第四章还没有结束，而且第五章也还没有开始，可是在这个时候他就接收到第五章的资料了，所以他才会觉得很奇怪，因为现在才在上第四章的内容啊，那为什么他觉得他已经收到第五章的资料了呢？原来第四章已经差不多结束了。对真来讲的话，他当然不知道第四章结束而第五章正在开始，所以他接收到第五章觉得非常的奇怪。各位有没有觉得这有点像自动书写这样，好像还没有上课的内容，可是已经先在真的脑海里头了。课都还没有上，可是内容已经在那边了。罗继续做最后一个注解，罗说皇子一时非常的吵杂起来了，楼下的一家公寓里 一个木匠正在一阵一阵的使用电锯在做工，他在修理六月大水灾所引起的损坏。各位记得，在个人实相本质一开始，不是有那个祁孟河的淹水的大水灾吗？大家都跑去逃难去了，最后真根罗斯躲在自己房间的楼上，并没有真的逃出去。真是根据他的感觉，他接收到的信息，他觉得他不需要到外面去避难。还好这一次的水灾并没有真的淹到他们家，要不然的话，我们的赛斯资料也就没有办法真正跟世人见面了。如果水灾真的把真根罗的工艺淹上来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早期课，而且也就没有灵魂永生的课程了。在当时他们唯一记下来的就是罗的笔记而已，所以现在罗夏正在修理由水灾所造成的损害。然而当真替赛斯说话的时候，声音却颇为安静。前面已经说过了，这一堂课是9点45分开始上课的。在他们互道晚安之后，赛斯就喊着口授，让我们来继续讨论内我、你有意识的信念和你最切身的实质创造，也就是我们的肉体形象，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所以他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内我、身体跟我们有意识的信念。讲完了主题之后，赛斯就宣布说，那第四章就正式结束了，我们就进行了第五章。第五章的标题是什么呢？是不断在创造中的身体。赛斯说，如同我说过了，意识心是内我的一部分，这个是在第四章所提到的。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也不断地提这个概念，我们所说的意识心，你以为你有意识的心智，这个并不属于自我的部分，是属于内我的那个部分。意识心是内我的一部分，而不是我们这一部分。用意识心这三个字，可能一般人并不是十分能够了解，因为这是翻译的文字，它真正的意思是有意识的心智，讲的其实是心智，是 mind。 我记得我们大概在20多年前一开始在上个人实相本质的时候，当时就有同学提到，如果我们不把意识心弄清楚的话，我们在看个人实相的本质，其实我们很难了解赛斯在讲的意思是什么，因为个人实相的本质会一直涉及意识心这样的说法，而我们会非常理所当然的认为所谓的意识心就是我们的心嘛，就是我们的 mind 嘛。可是事实上意识心是有定义的，在很多的早期课当中，赛斯有对有意识的心智这样的概念提出非常详细的说明，对内我跟自我也有非常详细的说明。我们必须要从赛斯的一个基本的定义当中去了解，然后我们再讨论个人实相的本质，才不会被以我们自己的观点来解释个人实相的本质。这就是很多老师在解释个人实相的本质，他们的解释方式完全以自我的角度在解释意识心以及我。各位，你说那难道我不知道我是谁吗？难道我不知道我的心是怎么想吗？如果按照赛斯的定义的话，我们的确是不知道的。大家最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赛斯你不好好的称人家叫真跟罗，为什么你要称人家叫鲁伯跟耶瑟？是不是上赛斯的课程就如同一般剃度出家一样，要起一个法号？毕竟来讲的话，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内在存有是完全没有概念的，我们怎么会知道我们的内在存有叫什么名字，而这个名字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最多你只能说你是属于某个内在存有的一部分，但你不能把我的名字叫成我的内在的存有的名字啊。难道呼兰克瓦特也要叫赛斯吗？那么为什么赛斯在称呼兰克瓦特的时候还是叫他呼兰克瓦特，而不会叫他做赛斯的呼兰克瓦特？而为什么称真根罗就从来没有好好的称人家叫真根罗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定义。我们如果不了解什么是我，什么是意识心的话，我们连最基本的定义都没有弄清楚，所以我们就很难了解赛斯你所说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我们在最近也有在群组中讨论过这个问题，我真的是自我吗？我一个朋友说，个人身份就是那个基本的我，这个我是一种潜意识的产物。这个是出在早期课的第三册的第126节，另外还有131节也非常值得大家参考。如果大家想要去了解自我跟意识心的话，最好把126节跟131节的内容拿出来看一看。126节主要是在谈自我跟意识心，而在131节直接就在谈电信实相，也就是我们的内我。所以如果我们要了解我的组成是由内我跟外在自我所组成的，至少我们要了解赛斯在这里所说的我、自我、内我，以他的观点到底指的是什么。如果我们不是苹果对苹果、橘子对橘子的话，如果把他所说的整个我直接就当作你的自我的话，那么你当然没有办法真的了解个人实相的本质所提的内容。在个人实相的本质所提到的你，全部是指的是一个整体的自己，就如同他称真为鲁伯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对赛斯来讲的话，真或罗只是鲁伯跟耶瑟的一个表面层面的表现而已。各位一定记得赛斯所说的，我们现在的每个人的自我其实是每一天都重新组装的。既然每一天都重新组装，就好像你每一天换不同的衣服，这是一样的。既然这只是你所穿的一件衣服，当然不是你啊。我们每一天觉得的自我，只是我们的内我每一天所推出去的一个不同的自我而已。那么对赛斯来讲的话，他所说的我，或者是他所指的你，当然指的是真正的你或我，而不是指的是我们的自我。因为我们的自我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我们的自我没有办法独立的存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来看126节他怎么样在谈我。赛斯说，就其本身而论，我是在电场中作为一个现状存在，因为这一点，所以我的基本上是独立于肉体的领域。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的肉体才是我。可是这里赛斯是告诉我们说，他所称的我是在电场中的一个现存在，而不是指在肉体中的我。这个主要是自我把我把持了肉体领域，是自我把我引导向肉体的方向，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以上是赛斯说的话。所以对赛斯的观点来讲的话，他所说的我是指在电场上做一个现存在的这个我，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我。赛斯继续说，自我并不存在于电场之内的，自我是从肉体中出生，开始形成肉体领域中的产物。而你所知道的内在身份和个性特征都起源于很久以前，内在自己采取自我是为了在物质宇宙中进行操控，并且部分的自我是来自于内在自己部分的组成，而自我的大部分可以允许通过肉体遗传的环境得到发展。在126节开始没有多久，他就提到内在自己和潜意识并不存在于物质宇宙中，也不占用它的空间，它们存在于电信系统中，它们影响着物质系统，并且与物质系统共同的运作。然而我们在物质系统中是找不到内在自我的，而思想是由心智，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意识心，发起的灵性的电信模型，它英文用的是 Psychic Electric Patterns。 那么在这里是不是大家找到什么是意识心的？意识心就是我们的灵性 Psychic 所造成的电信的模型 Electric Patterns。 而这个灵性电信的模型不是属于自我的， 自我根本不属于任何电信系统当中，这是属于我们的内在自己。在我们看个人实相本质的时候，不要轻易的把意识心就直接当成你在想的那个心，这里是有很清楚的定义的。既然我们的心智是一个 psychic 的电信的模型，那么一般来讲的话，英文字的 psychic 当然不属于物质实相的，是不属于身体的这个部分。既然是一个 psychic 的 electric patterns， 当然是属于电信的内在自己所拥有的。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当中曾经讨论过这样的一个主题，对我们的意识心来讲的话，它当然知道它的缘起在哪里，以及我们在物质世界上到底要做些什么。而对自我来讲的话，我们什么也不知道。网络上还有一个好朋友把这一段的英文跟中文重新做调整的翻译，而我们并没有真的去了解它的意识心基本的定义是什么，并且所谓的意识心也是有意识的心智经过翻译之后所浓缩出来的一个名词。有意识的心智到底是什么呢？是属于我们自我的这个部分吗？赛斯不止一次告诉我们说，这里所说的意识心最好能够把它还原成有意识的心智，而有意识的心智其实是电信实相的，是属于我们的内在自己的，根本跟自我是没有多大关系。至于所提到的潜意识或更深层的内在无意识的话，那当然不属于自我的这个部分。如果根据早期课的定义方式的话，最好把有意识的心智不要直接翻译成意识心，而翻译成我们的内我的心智，这样的话就不会引起太多的误解了。内在自己跟潜意识并不存在于物质实相中，那么内在自己的心智当然也不在物质的实相当中，它是属于一个灵性的电信模型。而这样的灵性的电信模型，这样的一个心智状态永远会伴随着外在自我。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我们似乎已经把这个自己切成两半了，好像一个是我们的自我，而一个是我们的内在自己。而在讨论心智的时候，我们完全的把它归为我们自己，但事实上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它事实上是属于电信系统的，并不存在于物质的宇宙当中，它是存在于电信系统中，以电信系统来影响物质的系统，并且跟物质系统共同运作，但我们却不能在物质系统中找到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以上讲的这些内容完全是126节言之言味，每一个字都是赛斯自己讲出来的话。所以我们一开始在读个人实相的本质，他们已经把早期课不晓得上了多少次，有关于这方面的定义事实上早就讲过很多次了。当我们直接上后期课的时候，我们就理所当然的把有意识的心智就直接当作是我们自己所说的心。我相信翻译者应该也是这样的想法，所以才会把有意识的心智直接把它浓缩成意识心，然后再更加的浓缩成我们以为的我们的心。但是如果按照定义来讲的话，这里所说的有意识的心智完全是属于内我的那个部分，只是在影响着物质世界的我们的自我而已。赛斯在这里说，那么不用说大脑是属于物质系统，你看可以在这里明确的说，他们合作顺利，思想是最初的纯粹的灵性，也就是前面所说的电信模型形式，那个心灵的电信模型形式是属于内在自己的产品，而这个产品必须被转换以便被肉体自己利用。我们所谓的灵感往往就是一个暂态的转换，并没有经过大脑的干预。灵感是属于有意识心智的那个部分，是由内在自己发起的。我们常常在漫画书里头看到一个人有一个灵光，有一个灵感的时候，常常画的是一个电灯泡。为什么是一个电灯泡呢？为什么突然间闪现出来呢？ 那不是我们自己的头脑所想出来的，跟我们的自我也没有太大的关系，是属于我们的内在自己的那个部分所产生出来的信息，是一个状态的转换，并不受到我们的大脑的任何干预的。从这里各位也就可以了解到为什么创造性是属于内在自己，因为创造性一定来自灵感，而任何跟现在自我所知道的想法不同的任何想法都一定来自于跟大脑没有关系的，是属于我们的灵感的一个状态的转换。从每个人有灵感的这样的概念来看，我们也就更能够证实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内在自己，以及我们是一个多次元的人格。这里所说的我一定是内我跟自我合起来，而不是把内我直接切成另外一个好像是别人的另外自己。当我们在讲耶稣的祷告词的时候，我们说愿人尊崇你的名，愿你的国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个最明显的现象就是我们把自我暂时先放下来，我们是以我们的神性，我们整体的自己在操作我们的人生。因为基本上自我是根本不存在的。为什么自我不存在呢？因为自我只是在内在的行动的过程当中产生出来的一个暂时的现象，而且我们每天都重新被组装过耶。自我只不过是我们的我的一个层面的暂时性的表现而已。我们常常说人有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又是什么呢？自由意志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所组装出来的还能够移动的那个外在自我，在一个他能组装的范围之内能够暂时使用内在自己的一些想法。那么对动物来讲的话，动物没有自由意志，所以他的内我的灵感，内我的心智就直接跑到前台来。对动物来讲的话，它并没有内我跟自我这样的分别，并没有隔一层叫做意识心来作为状态的使用。而我们人所谓的自由意志，就是有一个有意识的心智这样的状态性的东西。我们的内在自己是把它的很多的心智的想法，很多的灵感存在于一个比较小的有意识的心智这个阶层。在这一节我们会有一个详细的解释，这个意识心它只是一个暂存期，所以我们的内在自己没有办法把它所知道的情况全部的转到这个暂时的，以电脑的角度叫做暂时记忆体。如果玩电脑的人都知道，在你的电脑当中有一个记忆体是属于缓冲记忆体，它的英文叫做 buffer， B-U-F-F-E-R。如果你在操作一些电脑资料，而你的资料把它拉出来之后是放在这个缓冲期里头，一旦立刻断电的话，缓冲期的东西就会完全不见。它并不属于硬碟上的任何东西，也不属于你在操作的资料来源，只是一个暂时的缓冲期而已。这个暂时的缓冲期在这里就是我们所说的有意识的心智，这个暂时的缓冲期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由意志。人有这样的自由意志，就是有一个缓冲期，也就是赛斯所说的有意识的心智，而我们把它翻译成意识心，但是最好能够回到一个缓冲期的这样的概念。这个缓冲期并不属于自我的，是属于内在的电性实相上的，赛斯所说的灵性的电性模型。而这个缓冲期这样的有意识心智是直接在引导我们在人生的生命过程的进行，所拥有的只是我们的内在自己的一部分的资讯而已。就如同我们电脑在运作的时候是由那个缓冲期在运行工作，然后做完之后是写在我们的硬碟上。那么对动物来讲的话，因为它没有这个缓冲期，所以它没有自由意志，因为没有自由意志，所以他们必须要由内在自己直接跑到前台来，他们的内我跟外在自我是一体在应用的。多了这个缓冲期，所以我们似乎觉得自己在整个行动当中有一个自我的操控权，然后这个缓冲期想要控制所有的一切。可是如果以电脑的概念来讲的话，一旦立即的断电之后，缓冲期的资料就立即都不见了。 可是这个资料如果已经写在我们的记忆体，我们的硬碟上的话，那么它就会永远的存在。我们在过我们的一生，我们面对死亡后的人生跃进，等于是我们的缓冲期不见了，我们在检查我们的硬碟上的内容。我们在人世的时候常常把早期发生过的事情完全忘记了，可是它是写在我们的硬碟上面，我们的记忆体里面。我们所不见的只是那个缓冲期，所谓的人的自由的意志的这个部分。而缓冲期的资料来源从哪里来呢？当然是从想要工作的那个来源所取得的资料而来的。我知道很多人对电脑是没有太多的概念，但是如果有一点电脑概念的人，你把我们的有意识心智把它想成是一个电脑的 buffer， 这个缓冲期当然没有办法拥有全部的内在的资讯，可是却绰绰有余在运作着我们的电脑的操作。缓冲器的容量如果越大的话，操作就越加的顺利，我们会觉得比较有自由意志，灵感的取得也会越来越顺畅。在这样的顺畅的过程当中，内我跟自我的合作的过程就会变得非常的充满了灵感跟力量。赛斯在这一节126节说到，所有的这些系统个体都以最奇妙的方式成为一个统一的实相的一部分。我们所谓的外在感官其实无法感知这整个统一，外在感官只能感知单独的物质系统内表面上的多元性，因为外在感官除了物质之外不能直接感知任何其他系统，而我们的内在感官可以作为是一个转换器，在这里各种不同的资讯绕过身体的普通管道被传送到人格适当的管道，然后他们可以一个接一个的存在。对外在自我来讲的话，当然可以透过一个物理的时间跟空间来游历自己。这些原因与内在自己的电信实相有关，并且和存在的电场上的身体的对等物有关。我们个人的本体，那个基本的我，是潜意识的产物，因此它作为在电场中的一个现实而存在。因为这一点它基本上独立于物质的领域，而只是由自我在把握，自我向着物质的主导的方向引导着本体。现在的重要重点在这里，赛斯说自我并不存在电场之中，自我是物质领域中的产物，从物体的出生开始就形成的。赛斯说你知道内在的本体和个性起源于很久以前，内在自己接受自我，以便为了物质宇宙中进行操控，并且部分的自我由内在自己的一部分组成，而自我的大部分可以允许通过物质遗传的环境得到发展，是通过内在自己注入自我。以上的内容各位可以去参考早期课第三册的第126节。从126节各位可以看到，自我是自我，而我是我，自我跟我是不一样的，两者是各自独立的部分。赛斯所说的我其实指的是我们的内在自己以及它所呈现出来的自我的那个某一层面的展现，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要称罗跟真为鲁伯跟约瑟，因为每一天的真跟每一天的罗都由他们的鲁伯跟约瑟所组装出来的一个暂时性的自我。我呢是一个心灵性的，是跟我们的内在自己存在的同一个心灵的层面，是属于自信。自我是我在物质世界的一个载体，一个装备，是我的一个面相而已。我可以同时有各种不同的面相，而自我是从属于我，并不是有两个不同的我，不是有一个自我跟内我，自我完全没有独立性。如果有两个我的话，那就有两个不同的心灵了。另外各位最好在参考第三册的第131节所提到的电信实相的这个部分，在这一节当中他提到所有的运动都是灵性以及心理的运动，我们觉得自己在做任何的动作，这个全部都是灵性的运动，都是心理的运动，都是属于内在的运动， 并且所有的灵性或心理的运动都具有电性实相，所以是从我们的电性实相来产生我们的物质实相。我们的物质实相如果把它想成是我们的硬碟的话，那么有意识的心智就是那个暂时的缓冲期。我们所说的人有自由意志，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暂时的缓冲期。而动物或植物的话，他们是没有的，他们完全由他们的内在自己可以直接跑到外在的前面上来，所以他们没有自由意志，也就是没有这个缓冲期，没有这个有意识的心智。他们的心智全部都是由内在自己在操作的。在131节赛斯继续说，对你们的肉体领域，内在自己是通过改变或穿越强度而移动。我们认为的任何的移动都是我们的内在自己通过一个电性的强度来产生移动，而每一次新的心理经验都开辟了一个新的脉冲的密度，因此在电场上会给予更大的实相。在电的系统内通过强度的移动，在肉体领域上给了一个穿越物理时间移动的结果。好比你在操作电脑，你觉得电脑有任何的动作，是因为那个缓冲期借着你在操作的电脑的 CPU 在运作，而事实上所写进去的是我们的硬碟。我们连我们自己的记忆，有的时候时间长了以后，我们都不觉得它的真正存在。但是对电信厂的内在自己来讲的话，只要我们经过的任何事情，它都会永远存在的，永远都是我们的内在所能够启用的资料。就如同电脑，你永远可以从你的硬碟当中去启用你所写下来的资料一样。我们以为以自我在做的任何的移动，事实上其实就是我们在缓冲期所产生出来的暂时的结果而已。这就是为什么每一天我们的内在自己会组装一个不同的自我的原因。就如同你的电脑每天在缓冲期里面，当然有不同的形成物。我们的 CPU 也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它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是利用缓冲期来组装一些资料的，而这个缓冲期在行动的时候会形成我们以为的自我。在早期课的131节一开始，赛斯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所有的梦境、思想和心理的经验都具有电性的实相。赛斯说，我们知道所有的经历都包括在细胞内电性的编码保存，并且这些细胞的材料形成了这些编码的经历。我们已经知道自我随着生命在内在自己开始引发，并受到遗传和物质环境的很大影响。这个自我随着它的联系生存，逐渐建立起它自己的电性实相，因为它的经历在细胞内形成了编码资料。这两节的内容等我们上到第三册的时候，我们再来好好讨论。而对我们今天讨论623节的一个主要重点，我们只要知道欢喜者告诉我们的意识心，它其实就是一种灵性的电性模型，跟自我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关系。所以既然跟自我没有产生太大的关系，你又怎么样去用你的心去影响什么呢？这个所谓的有意识心智，它事实上就是类似像电脑的缓冲期那样的概念，并没有拥有所有我们的内我的全部知识跟经验，但绰绰有余，能够让我们在人世间去操作我们所要过的这一生。一个人有创造力，是因为这个有意识的心智借着内在所提供的资料来产生创造性，所以所有的创造性一定来自于灵感，而灵感一定来自于内在，灵感透过内在然后传到这个缓冲期，我们说的有意识的心智，来引导我们在物质世界的创造。而这个缓冲期呢，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自由意志的来源。从这样的角度，各位去思考，为什么我们必须要透过暗示，为什么自我没有办法完全操纵整个操作的方式。当然从131节我们也可以看到，自我在某个程度上可以利用缓冲期一样形成自己的电性的实相，只是一个比较小的电性实相而已，但它仍然不是那个操作的 CPU。 我今天本来要往下进行第五章的更多的课程，不过我觉得因为我们在谈个人实相的本质，而个人实相的本质的这个有意识的心智对整本书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这一节的后头会提到我们跟动物的不同是在于我们有一个有意识的心智，而动物它没有这个缓冲期，这也就是形成整个操作的模式不太一样的情况。就好比在早年的电脑的设计当中，早年的电脑的缓冲期是非常小的，我曾经说过大概在35年40年之前，我服务的公司花了100万的台币买了一台电脑要做工厂的工厂管理，整台电脑的硬碟是10个 mega， 而它的缓冲期只有 54K， 有4个使用者，不过每个使用者只有 54K 的缓冲期在操作， 54K 怎么做工厂管理呢？可是在那个时候也觉得电脑还蛮快的，如果现在你在市面上去买一台电脑的话，你最小的缓冲期起码是12个 giga， 12个 giga 有多大呢？一个 giga 是1024个 mega， 一个 mega 是1024个 k， 也就是我当年用100万去买的电脑的24万倍的缓冲期。换成有意识的心智这样的概念来想的话，也就是那个时候的电脑跟现在的电脑相比的话，现在的人所拥有的缓冲期是以前古代人的24万倍那么多，所以这是一种意识上的演化的过程，我们在不断的演化我们的意识产生出来的所谓的自由意志，当然就是缓冲期的加大了。动物没有太多的缓冲期，就如同我那个35年前 54K 的工厂管理的电脑，根据赛斯在这一节的说法，他们连 54K 都没有，他们直接由他们的内在自己的心智跑到前头来应付他们的生存的状况。我们当年不是只有花100多万去买这一台电脑，还特别为了这一台电脑去盖一个电脑室，打下一根非常深的铜管线当作是避雷针，电脑室的内部要维持非常的干净，每一天都要清洗到一尘不染，还装着强强的冷气，所保护的只不过是一个10个 mega 的硬碟，而 54K 的操作的缓冲期。现在想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可笑，但这就是电脑的演化，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各位你去看发展的24万倍耶。而我所说的12个 giga 的 memory， 这个只是在电脑中最小的一个配备了，已经没有比这样的配备更小的电脑了。我们今天虽然在课程上没有太多的进展，不过如果大家把这个概念弄清楚，我们了解到赛斯所说的有意识的心智到底是什么，我们常常把它想成我们现在想的我们的心，其实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真的把它弄清楚，它是一个灵性的电信的模型，是我们的内我传过来信息的暂时缓冲期。如果我们把这个暂时缓冲期完全当作是自我的这个部分，那么等于你的电脑的运作就完全没有办法运作了，因为人家动物的话，它的内我可以直接的跑到外在自我来直接面对物质的现象，而我们呢，不但我们的内在自己没有办法过来，因为我们的内在自己是透过缓冲期才能够传信息过来的，而我们把缓冲期也关掉了，就只有剩下一个没有根的菟丝花，这一朵菟丝花却连依附的树木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我们会承受很大的困难跟痛苦。了解这样的一个行动的过程以及它的操作系统，我们就了解我们怎么样跟整个行动能够联系，不要再去崇拜所谓的权威，所谓的灵性导师那一类的词句，因为任何的信息一定是你的内在有无限智慧保障的自己在传送资料到你的缓冲期的。我们有碰到任何的问题，主要就是要我们的内在自己 把有效的资料去传到我们的缓冲期，然后我们才能够利用这个缓冲期来操作我们的人生。如果我们觉得别人用什么方式来操作才是正确的操作方式的时候，我们等于把我们的缓冲期关掉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整个电脑的操作方式是会完全宕机的。我看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今天非常的抱歉，我既然没有太多的课程的进度，只有在解释第五章的第一句话，意识心是内我的一部分。因为有感而发的关系，我觉得我必须要去解释这个有意识的心智。有意识的心智把它翻译成意识心，是真的很容易让我们觉得这个就是谈的是我们自己的心，我们的想法，而忘了它是内在的那个部分，是内在的缓冲期，是内在送创造性的资料给外在自我的一个重要的区域。不过我们今天还是有介绍到126节跟131节的一些主要的内容，因为这一节当中我们要讨论的就是我们有意识的信念跟我们切身的身体跟我们的内在自己。那有意识的信念当然是跟我们这里所提到的有意识心智是有关的。为什么赛斯要说有意识的心智呢？为什么赛斯不说是自我的心智呢？他用的是 conscious mind 而不是 ego mind， 主要就是要让我们了解必须要跟我们以为的我们的心要有一点区别。这个心是来自于意识的那个部分，所以才叫做有意识的心智。只因为我们对多次元不是那么了解，所以一谈到有意识的心智，我们就把它当作是我们自己的有意识的心，叫做意识心。我自己会不自觉的把这个意识心就直接念成有意识的心智，因为我总觉得用这种方式去表达意识心才是正确的表达方式。可是这却是一个很基本的重要前提，如果谈到意识心就不可能不谈到自发性，就不可能不谈到我们的内在自己的这些灵感。我们的有意识心智其实就是我们的灵感的来源，是创造力的最主要的滥伤点。如果你把这样的一个灵感的区域把它当作是你自己的想法，你怎么想的这个心，我觉得这个错误应该是蛮大的。一个基本上的误解会让我们对整套赛斯资料的操作方式产生一个非常大的误差，是值得我们用一堂课的时间来好好讨论这个问题的。到底赛斯所说的有意识的心智是你以为的心吗？是这样吗？我们以为的心是我们的想法而已耶。重点是在于他所谈到的我，他是属于内我的那个部分比较多，而所谈到的信念当然是整个我的内容，不是外在自我，不是那个外在的表现。而所提到的心当然是有意识心智，是属于内我的那个部分。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我们下个星期才再来讨论第五章的主要内容。下个星期我们会从意识心是内我的一部分的以下内容来讨论。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